英文说 Don't waste time on me. I'm not interested. 这有点像是报应那样啊。啊，那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下午，你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需要再听福音吗？好，我们看下一章啊，你真的需要吗？为什么需要呢？为什么需要呢？你不是已经信主了吗？为什么需要再听福音呢？啊，好，因为你看啊，我们有几方面的痛苦和软弱。第一，我们很容易摇动的，容易怎么样呢？信世界的声音，乱了阵脚。第二呢，我们也很健忘，很容易忘记真理，灰心就迷失了方向嘛。还有第三，我们还是一个 unfinished product， 英文说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作品，上帝的作品，还需要很多的成长，这事实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主提醒我们什么是福音，对吧？哎，各位啊，什么叫福音呢？简单的来说，福音是什么？啊，是神的大能，是好消息，对吗？啊，在座的啊，你如果你是做太太的，你最想从你先生的口中听到的是哪一句话呢？哈，有没有想过？早上我在 Springvale 啊，他们都讲得很响亮哦。尤其是那个前边弟兄的太太，你们想听什么话啊？好话，什么好话啊？啊，我爱你啊，这几个字听起来挺肉麻的，不过好像姐妹们都特别喜欢，是吗？是吗？好。但是我想问问弟兄哈，你有没有太太啊、太太们啊、姐妹们啊，你有没有，你知不知道你先生最想从你口中听到什么话呢？我看弟兄不太在意这句话吧？啊？很在意吗？我看弟兄不会吧？弟兄喜欢听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也是好话，什么话？是的，你看到弟兄就马上想到他的胃口的需要哈。其实弟兄很喜欢，这个专家已经说了，弟兄很喜欢听就是姐妹给他个安慰鼓励。你应该这么说，下一次还有机会哈，不只是说你，不只是煮一道菜肴，好的菜肴给他，那当然是重要的。还有另外一句话你必须得说的，就是老公，我支持你，你是我们家的男人。弟兄，你喜欢听你太太这么说吗？
喜欢。
对，因为弟兄是需要被肯定，他是在家里面做领导的，他是一家之主，太太的顺服是非常重要啊。当然太太呢是很愿意看到丈夫爱她的，对吗？这是完全是双向的啊，同时进行的，没有条件的啊。好，那同样的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也希望常常听到从主那里的那一句话，就是我爱你。他怎么爱呢？他牺牲了他自己啊。所以福音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看下一章，提醒我们啊，那个，还没有到这个吧？再上去。对，基本上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哈。还有上去一个，对，福音真理就好像传的这个叫什么锚那样啊，传的锚重不重要啊？在急流当中，锚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哈。哪怕它是多强劲的那个浪哈，怎么样的潮水，但是锚一抛下去呢，船基本就稳定了。同样情况，我们在人生风浪当中，是什么稳定我们？神的话，没有错，神的话，特别是神的福音，好消息，提醒我们。如果在座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以为说做了一些宗教的行为哈，奉献一点钱参加服事就满足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需要重新听福音。如果弟兄姊妹你经常哈犯错误，经常哈犯罪，然后常常以这个作为借口，你看某某弟兄某某人也不是这样吗？你需要重新听福音， 如果弟兄姊妹哈，你这个服侍主哈不尽心的话，你需要听福音。如果你那个心里面呢啊，一直没办法饶恕别人，也没办法饶恕自己哈，你也需要重新听福音。所以我们的福音基本上看下一章，就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以福音为中心的人生，就这样子。提醒自己，因为撒旦，我在说撒旦很喜欢破坏这个中心，来达到破坏你跟主的关系，这是撒旦的工作。所以千万千万要小心。所以下来一个福音派的这个一个牧者哈，也是一个学者，叫做 Timothy Kelly 哈，讲了这句话。他说什么叫宗教？宗教就是什么？宗教就是我若顺服上帝，就会爱我接纳我，有条件的。但是感谢我们的恩主，圣经的真理，上帝的福音告诉我们，我已经爱你接纳你了，因此呢我愿意顺服。我已经被爱了，所以呢我愿意顺服。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，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前者是有条件的，很可怕的，因为我们人永远做不到那个顶峰的状态。但是感谢主，福音告诉我们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主已经爱了你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所做任何事情都是感恩性的，都是回应性的东西。所以很感恩，很得到释放，很得到释怀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接着下来啊，彼得前书就以这个作为他的中心思想，来帮助我们啊多认识这个什么叫福音哈。啊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十二节里边，基本上分成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基本上是讲到神怎么救我们。完了之后，一大部分从第一章十三节到第五章，都在谈我们作为跟随主的人呢，高高兴兴的怎么样回应他的爱，就那么简单啊。好，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概念，叫先恩后责的概念。先谈恩典，然后在恩典里面才谈我们怎么样的为主而活。你看多释放性，对吗？释放性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啊，这是画家的认为的彼得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好，我们就同心一起用起因的方式来宣告神的话语。我知道今天下午啊，这个气温的问题哈，可能大家都比较爱睡觉，但是呢，读神的话，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体弱的问题而不愿意读的话，大概从撒旦而来，所以要小心，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宣告神的话。我用起，大家应啊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一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寄居的人来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什么活的盼望来。就是为你们这些借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，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救恩。感谢主。使你们的信心，下一章，既被考验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颂、荣耀、尊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得到信心的效果，就是灵魂的怎么样得救来。查考在他们心里边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，是指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 ？When 啊？什么样的情况 ？What？ 这两个问题他们问了啊。 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现在 下一章我们来看这个大纲。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十二节基本上分两大部分，前面是前言，讲到作者是谁，读者是谁，然后呢彼得进一步的更重要谈到就是我们这些得到救恩的人呢，有哪三个福气哈，是上帝给我们的。好，我们下来再看。好，这个是彼得写信的对象哈，收信人的这个所住的地方啊，其实如果你清楚的看的话，这个是亚洲欧洲的地图哈，在你的右上角那边就是个土耳其这个地方哈，土耳其的地方最近发生很多事情啊，那么这一些的收信的人呢、啊，本都啊、加拉泰啊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都是在土耳其的境内啊，好，这个是收信人住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就提醒我们。前言是非常丰富的哈，除了讲作者跟读者是谁之外，也讲到他们是怎么得救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谈彼得好了。彼得他一开始就说我是耶稣基督是什么使徒啊。我想请问大家，当彼得宣告说他是耶稣的使徒的时候，他内心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他是不是以那种非常高傲的那个姿态出现说，你看你们是谁啊，我是耶稣的使徒诶，还是非常谦卑的呀？他没有本钱骄傲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人都没有本钱骄傲。你看看彼得在还没有圣灵降临之前呢，基本上是一名是渔夫哈，渔夫还不要紧，他更是一名莽夫，可以拿刀就砍人的，而且呢，否认耶稣基督三次，在最紧要关头否认了耶稣基督。但感谢主，当圣灵降临之后，主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，你发现到180度的转变，从渔夫变成是教会的领袖，从莽夫变成一个一讲道就3000人悔改信主，成为主门徒的人。从一个背叛耶稣到后来为耶稣而死，并且道定十字架而死的殉道者，这个就是彼得。他的一生是大落大起的人，因为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今天下午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你坐在这里，我站在这里，看看我们自己，看看我们的人生，你就知道了，如果不是主的拯救，圣灵的工作，你我今天都不存在，都不在这个地方。感谢神的恩典。可是今天你发现有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，还是很自卑，还是觉得很不配来跟随主哈。我们看下一章是为什么，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他们总是认为说我实在做不够的。没错，我们真的是永远做不够哈，永远做不够，永远不配跟随主的人。但是他们忘记一件事情，他们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，这其实是一个骄傲的行为。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哪里呢？主的身上。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，是神能不能的问题。哎，所以下一次呢，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一种的转变的话，今天下午就要转变思考。思考的转变转移，正好像在这个罗马书第12章所讲的那样啊，心意被更新。更新什么呢？从今天开始你要这么想，我要离开过去的那种旧的生活，坦然接受自己的有限，然后降服在大能主的手下，你就看到你的生命呢，将是非常灿烂非常丰盛的，就那么简单。所以是个楷模的转移，思想的楷模的转移。今天下午主的灵向你说话，不要再看瞧不起自己，因为我们的焦点永远是在主的身上，不是在我们的身上啊，这是先谈恩典的概念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个之前，如果你还是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样糟糕，还是觉得自己不配服侍者的话，那请你看看一下圣经怎么说。如果你有100个理由认为自己不够优秀的话，请你看看上帝所用的这些人：亚伯拉罕太老，以利亚有自杀的念头，约瑟曾经被欺负过哈， 约伯基本上是一个破产的人，摩西口齿不伶俐，他说基甸经常内心害怕，参孙是玩女人的人，拉赫是一名妓女，撒玛利亚夫人曾经离婚过，挪亚是酗酒的，耶利米哎呀太年轻，雅各说是敬畏上帝，可是他也是个欺骗人的人，大卫很伟大，可是他也谋杀人，借刀杀人，约拿逃离上帝的这个心意哈，拿阿米是一名寡妇，彼得耶稣最亲信，耶稣的亲信，三个最重要的人物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出卖耶稣在最紧要关头，多马很多疑哈，很多怀疑，马大经常为了柴盐、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感到烦恼啊，还有呢，那个个子矮小的这个沙该呢，心却是很大，野心非常的大哈，贪财。还有门徒呢，在祷告当中就睡着了。当然还有保罗，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基本上是逼迫教会的，杀害信徒的人。这一些有哪一个配得跟随主呢？当然，他们也面对上帝的审判在他们身上，可是神没有放弃他们，神没有轻看他们，他们的生命个个都被主翻转过，结果能够为主做大事情。你我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上帝从来没有呼召能干的人，自认为很了不起的人，但是每一位神所召的人，包括你和我在内，神都赐给我们能力去服侍他。他没有选召那些有能力的人，但是他给能力那一些跟随他的人。什么能力？好像很抽象。能力包括第一，恩赐；第二，主的同在，以马内利；第三，主给你智慧。够不够啊？绝对足够。有恩赐，有智慧，有主永不离开的同在，那你还怕什么，弟兄姊妹？焦点不是在你，在他的身上，这是能力。所以下一次，当你的牧者、当你的领袖跟你说：“哎，你可不可以参与这一方面服侍、那方面的服侍”的时候，首先你谦卑说：“我真的不能，但是我愿意试试，我靠主的恩典，我愿意承担下来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恩赐。每个信主的人都有，圣经说，第二，主是与你同在的，第三，你可以向神求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，所以你我都可以服侍主。 Amen。 太小声了，可以再讲多一次。 Amen。 你我都可以服侍主，感谢主，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好，而是因为我们主太好了，是神的恩典啊。那这个又是一个思想上的转移，思想上的改变。圣灵今天下午跟你说了，好，我们现在看读者的身份。圣经说这一些人啊，本都、加拉太、加伯多加等等这些人啊，分散在这个地方，他们是神拣选的。什么叫被神拣选？就是相信耶稣而得救的人， 被神拣选的人。可是他们有一个问题，他们分散在那一边不是他们愿意的，他们其实遭受逼迫的，没有身份的，没有方向的，未来的前途是茫茫的人，他们是过街的老鼠，被人喊打喊杀的，很可怜的这些跟随耶稣的人。但是他们是蒙上帝拣选的，彼得给他们很大的鼓励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大家，在座的有的人已经是下午三点了、四点了、五点了、六点了、七点了、八点了，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对，我们再长寿的话也不过是120岁，对吗？再也没有长过120岁的人，少有会离开的。可是当你被神拣选，或者你得到救恩之后，这永恒的主的同在是永恒性的，永恒性的。所以在这种极困苦的一个短暂的生活里边，彼得鼓励他们说，你们是暂居世上，却是天国的子民，这太大的安慰对他们来说。然后接着进一步的下一章，我们看到这一些蒙上帝拣选人是怎么样能够蒙到拣选呢？怎么样能够得救呢？好，我们再来宣告这一段的话。第一章第二节，来，就是照 父的预知，借着圣灵得以成圣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感谢主。每一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心里面极大的感动。你看到吗？你和我所有的人，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全力以赴在当中，全能投入联手在当中执行救恩的计划。父上帝计划整个救恩，他的儿子执行救恩为我们而死，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回应这个救恩而得救。我们看下一章更加明白，好，父子圣灵都在工作，同时进行工作，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而得到拣选或者是得救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全力以赴，劳师动众，不计代价，毫无条件的付上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今天你我能够享受极大的救恩，不是偶然的，在背后是上帝花上一切的力量，牺牲的一切来救赎我们，何等的安慰。我们感谢我们的恩主啊，感谢我们的恩主。所以今天我们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请问你我配得跟随主吗？你我配得这个救恩吗？不配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死了。可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否认他，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他，犹大公会的人误判他，比拉多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面去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向父祷告的时候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 That's the gospel， 这个就是好消息，这个就是福音。我们不可爱，但是神还是选择爱我们，他是拥抱痛苦来爱我们，为了我们的缘故。如果这不能感动你的话，你我的心都是铁石心肠。基督教有很多的诗歌是来颂赞，来感恩主在十字架所摆上的一切。刚才你们唱的其中这一首啊，还有一些比较老旧的歌，比如说十字架十字架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带来下了一首啊，这个大家也会唱的，牺牲的爱。我们大家站起来一起的来感谢我们的主啊，来唱这首歌。能够弹吗？如果不能弹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清唱啊。重点就是从发出我们的内心向主的感谢。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舍命，受鞭伤，使我得医治，所有的罪恶，你为我担当，受刑罚，使我得平安。何等牺牲的爱，甚至甚至成为赎罪祭。何等能力，生死忘全事，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。在这个时刻，我心只有你，我的主，我唯一的爱。感谢我们的主，请坐。所以刚才我讲彼得，他说我是基督的使徒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时候，他是谦谦卑卑的心说，主啊，我实在是不配，但是你爱我，我愿意承担负起这个使徒的责任，教会领导的责任。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情况，你我也是一样。今天你我坐在这里，没有什么好夸口的，我们只有感恩，这就对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思考一下。接下来讲完这个之后，彼得就要告诉这些百姓了哈，你们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已经得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感谢主， 那我要告诉你，有三件事情你必须要记住。第一，我们看下一个啊，我们有活的盼望。第二，在就算在试炼当中，我们还有喜乐。然后第三，我们是特别受到厚待的人。好，我们一个个来看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我们有活的盼望，怎么回事呢？好，我们再来宣读神的话来，愿颂赞。好得到不朽坏、不玷污、不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什么基业，就是为你们这些借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，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。原来这个基业，这个 property 就是什么？救恩。感谢主啊！我们看下一个，我们有活的盼望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干，而是因为神怜悯我们。哦，神的怜悯太伟大了，到一个地步差遣他儿子道成肉身受死复活，都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。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一章，看看那经文，请问有哪一句话、哪一个字、哪一个词汇是有不肯定的因素在里面的？换句话说，上帝有没有说，哎呀姊妹啊，哎呀弟兄啊，我得看看你的行为如何，看看你的奉献多少，看看你参与的那个的力度怎么样啊，看看你的时间用的怎么样，我才来考虑要不要给你得救。有没有这么说？完全没有。感谢我们的恩主，没有一句是不肯定的话，样样都是为我们着想的，都是非常肯定的，而且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不变的救恩在当中。好，回到下一章，这个基业就是救恩。我更愿意说，我们今天是因信而称义，是一次得救持续相信的人。那这一句话呢，能够堵住两种人的错误的口。第一，天主教师的那一种的救恩观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很好，但是不够，你还得要做一些善行，希望能够增加恩典以致得救。这句话堵住了，我们一次得救就得救了。对于一些人，第二种的人，我们要堵住他的口是错误的思想，就是有一些人呢、啊，信了主啊，那么简单吗？那么好，那好，那我也受洗，那我也成为基督徒吧。完了之后就拿到这个 passport 哈，这个护照之后就这样拜拜，回到以前的旧的生活。这种人是还没有相信主的人。真真实实，彼得给我们看见的，保罗或者雅各书给我们看见的救恩是什么呢？一次得救就得救了，但是要持续相信。明白的意思哈？你不能够说跟你丈夫、跟你太太结婚之后，然后就讲拜拜，我就回复以前的那单身汉的生活。这个婚姻是要经营的，但是你已经名分你定了，对吧？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但这孩子是可以需要成长的，所以要培育的。所以我们一次得救持续相信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不管是从罗马书、从雅各书或者从彼得前后书里面都看得清楚这个概念。感谢主的恩典。好，那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主题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这是不改变的事实。但是彼得接着下来讲了一句话，是我不是很容易讲的东西。他说我们就算在试炼当中还有喜乐。来，我们来宣告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虽然暂时你们要维持而怎么样，使你们信心更显宝贵，得到什么？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虽然满的喜乐，因为你们得到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得救。不好讲，但是彼得照样讲。你想想看哈，这一群的百姓 没身份、被逼迫、被边缘化的人，很痛苦的。彼得安慰他是应当的，因为有真理在当中帮助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：“你已经得救了哈，你是属于天国的子民，非常好。”突然间转过来这一边，告诉他们说：“就算你们在试炼当中，你们也有喜乐。”对于这些已经是在试炼很痛苦的人当中来说，这句话讲出来似乎好像有点不大恰当，真能够安慰他们吗？我可以说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明知道这些百姓在痛苦当中，但是他还是照样讲真理，他不拐弯抹角，他不把神的真理包装好，偷工减料，刻意的去美化包装它，而是全面的把真理讲出来。一方面你是属于上帝的，但一方面神也要考验你。尽管这些百姓所面对的不是他们所愿意看见的，甚至不是他们所造成的，别人欺负他们，别人压迫他们，痛苦啊，好像现在的在埃及、在土耳其、在中东许多的基督徒，在印度天天面对逼迫，有谁愿意呢？没有人愿意。所以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好讲，但是衷心的讲。所以今天你我也是一样，真理要全面的讲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一下究竟彼得这里讲些什么东西呢？他这么为什么这么勇敢呢？好，我先讲一个故事哈，就是有一天那个医生啊，跟他病人谈话哈，这医生一开头就说：“弟兄啊，很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两件坏消息要跟你讲。第一个坏消息，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消息要跟你讲。”这个弟兄听了之后已经冷到半截了，既然都是坏的话，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好，弟兄，你呢只有24小时可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如果这是什么坏消息的话，那还有什么更糟糕的呢？有什么比这更糟糕呢？有，对不起，我其实昨天就应该告诉你这件事情。还有盼望吗？一点盼望都没有。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这些百姓，是的，你们遭受逼迫，为主受苦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在试炼当中，因为你们已经被救了哈，你们是被拣选的人，你们在试炼当中仍然可以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试炼是神的心意，是必须的。所以你看第六节说必须的。第二，试炼是多样化的，是百般的试炼。第三，试炼是挑战性的，你会暂时忧愁。第四，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测试你的信心，信心被考验就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，和最终灵魂得救。上帝把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那棵树放在亚当夏娃的中间那个花园里面，为什么？如果他不放这棵树的话，他怎么知道亚当夏娃是自愿性的顺服他呢？还是选择离开他呢？他总得要考验他们啊。所以试验是很实在的，有目的的，说为了这些跟随人的好处。然后对试炼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坚信靠主而喜乐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为此而喜乐，因为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，这是在圣灵当中才能够讲得出来的话语。今天有些教会是不敢讲这样的道，受了健康财富福音的影响，受了这个的成功神学的影响，只讲那一些圣经一半的信息，哇，上帝擦干你的眼泪，上帝祝福你哈，你这个那个，从来不敢讲这个。但是彼得并不是这样的人，全面的传讲真理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再看下一个，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。有些时候神拿走了你某一些的东西，有些时候神没有给你所要的东西， 都是为了要保护你。我想在座如果做父母亲，你明白你的孩子有求必应吗？你都给他吗？你爱他的缘故你不会给都给他？如果人都会这么想的话，更何况天上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在，他为了保护我们他要拿掉一些东西，也同时为了保护我们他不会答应给你所有的东西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。我们看下一章。今天呢，信徒面对的很多项的挑战，这八项有哪一项是容易的？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，都是很挑战性的啊！失去健康的试探、试炼，我刚才讲就是试炼，很多时候是出自于我们的软弱造成的，罪所造成的，甚至是撒旦的试探，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但是都无所谓，神都可以把它变成是变相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感谢我们的主。所以凡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神知道的，而且他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变相的祝福来去面对。所以我们今天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，心意被更新，来面对种种的挑战。如果你平常是身体挺健康的，有一天你中风了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如果你有这老人痴呆症的问题，以前呢上厕所都知道怎么做，但是你有老人痴呆连上厕所都没办法，你痛苦别人也很痛苦，这挺不容易的啊。几个星期前我的五哥给我打个电话，他说他的眼睛已经开始越来越模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青光眼。青光眼什么道理呢？就是眼睛的眼压过高，破坏了神经的组织，到了一天他会失明。他的太太，其实他们两个结婚是我主持的，他太太不久前去世了，没有孩子，他们一个人怎么办呢？很不容易，我们兄弟几个想办法要怎么样帮助他。还有物质损失的试探、试炼，突然间你需要付一大笔的金钱，你失去了工作，你被炒鱿鱼了，或者你炒了老板的鱿鱼啊，都无所谓，总之你没有工作，你没有收入，怎么办呢？我的女儿宋恩，叫 Esther 宋恩，刚刚考到驾照，借了她的哥哥的车就开车了哈，到参加团体聚会去了，没想到那个晚上他就发生事故了，交通意外，就跟别的车撞在一块。因为是他哥哥的车，而他哥哥的保险里边没有他的名字在里边。所以最近三个星期前我们就收到那个保险公司寄来的这个 invoice, 这个什么罚单是吧，3000多块钱。这个女儿刚刚出来工作哈，而且还不是固定的工作，是这个 casual 的，她怎么付3000多块钱？对来说是很烦恼的事情，很大的压力，物质的损失。但是我感恩，尽管最后是这个负担要落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我感恩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一场的意外可能就保护我的女儿，免得患的下一次遇到更大的更严重的问题，永远难忘，毕生难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accident。 没法掌控的处境，哪知道等一下我们回家的路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或者是那个北韩就打了进来啊。 Who knows, never know。 但那可能性是很低的，但是总是有意外的事情啊。还有一些不能认同工作的要求的试炼哈，比如说你老板要求你做一些违背良心、违背你宗教信仰、违背你自己的上帝给你心意的事情呢，你要不要做呢？你做的话得罪上帝，你不做的话 你就大概你的职位就没了啊。最近不是发生在这个 New South Wales, 新南威尔士，在应该在 Sydney 的地方吧。四个姐妹都是老师，非常反对这个叫做安全学校的计划。他们就上书啊，提呈啊，这个报告啊，然后向上面来抗议啊，结果成功了。现在 New South Wales 刚刚放弃这个叫做安全学校的计划。同样的 ,Tasmania 也是，对吗？可是我们维州啊，还需要很多的努力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但这个姐妹你知道吗，他们是冒着工作被革职的危险啊。太棒了，这姐妹真的是好样的，这几个姐妹。其中应该还是中国人。勇敢的为主而征战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哪怕他们的这个教学的生涯就因此停止了，终止了，他们愿意为主摆上。总之这是很大的压力。人际关系的失恋我想不用多说哈，遇到人际的问题哈，这个真的不容易处理。还有极度的煎熬的考验，比如说亲人的去世啊等等啊，是吧？还有试探的考验，还有因信仰遭受二代的试炼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面对这一些的考验的时候，通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一般人来说他们会怎么做？埋怨呢？肯定埋怨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很爱主吗？我不是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吗？甚至你的老婆你的丈夫可能这么说，你这么样爱主啊，天天去教会，你就搬去教会住好了。那今天事情发生了，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朋友就开始取笑你了。你看你上帝有保护你吗？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说你信主很好，信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哎，他们就开始取笑你，你的上帝能力在什么地方？我们都很多压力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，突然间一小石头打到他的耳上，他说哎呦，然后就开始骂很多的 F word,粗话，这脏话出来了。没想到他转过身来看后面，耶稣基督拦住了所有那致命的大石头，只允许一颗小小粒的石头敲到他的脑袋上面，提醒他说：“哎，你走得太远了，你要跟随我。”你看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啊。哎，马上就发出怨言了。但是今天下午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思想要被转移。罗马书第十二章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上帝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就是这个。重新思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种种的事情，从上帝角度来看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，彼得给我们提供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方法。知和信的方式，了解试炼是神的心意，是需要的，试炼是多样化的，是挑战性的，是测验我们的信心的。了解这个之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做就是对试炼有正确的回应，坚持信靠主而有的喜乐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过去很容易埋怨不感恩的人，今天这是神要向你说的话，我们大家都得要学习。尽管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不理解，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的主永远不会做错事情。 Amen。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尽管那个最好的却是很痛苦的事情，不好说，不容易说。但是彼得还是照样的告诉他们，你们现在面对压迫吗？我告诉你是需要的，因为有个目的，就希望你的信心得到考验，以致灵魂得救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思想需要被转移，被改变过来。不然的话，你来听到干嘛？你来敬拜干什么？我们是听神的道，然后让神的话进我们内心里面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有一首歌，苏佐阳所写的，就是你若不要橄榄成渣，我们来唱这首歌来提醒大家。哎，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啊，都会唱这首歌。我想年轻人也会唱的哈。我们大家站起来再来唱这首歌，来 提醒我们自己啊。
你若不压橄榄残渣，它就不能成蛹。你若不炼那的残膏，它就不能留芬芳。你若不脱葡萄如渣，它就不能变成酒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
第二节，
主，我惭愧，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。虽我曾经受你雕笑，我却感觉受枪毙啊。主，你能否照你喜乐，没有顾忌取信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，只是要求你欢心。
副歌一起来。
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流过你收取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
第三节，
我要赞美，再要赞美，赞美何等甘甜。虽我边赞美边流泪，甘甜比前更加甜。能有什么比你更好，比你喜悦可保。主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能加添我减少。
为什么呢？
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如果你所取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
感谢我们的恩主，请坐。我们继续来思考。所以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，第一，我们的喜乐永远不会消退的哈。也就算在苦难当中，那种试炼哈，其实在帮助着我们的哈。而前面所讲的，主的那个救恩永远不改变哈，永远是活的盼望。那第三点我们要看得下来。第三个，我们今天受到后代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哈，因为你看以前的先知啊，一直往前看，我们看下一章更加明白。好，先知啊，一直凭着信哈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说该说的话，可是他还没有看见，他以信心向前看，耶稣基督要到降临，这个先知啊，天使都想看的事情。就看上帝的救恩的计划的实现嘛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什么时候呢？怎么样进行呢？他们不知道，不太知道，只知道说会来。来到彼得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，耶稣内圈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，经历到他的生死复活再来。所以彼得比以前的先知更加的那个蒙福哈。但是呢，今天来到2017年，我们更是如此了哈。我们不光是，我们是向后看，我们看下一个哈，下一个图帮助我们。以前先知天使向前看哈，但是我们今天是往后看，2000年前历史的事实，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救恩而死，从死里复活。我们是向后看的，而且呢，还有2000多年教会历史在帮助我们理解。再加上我们圣经正典66卷的书已经完整了，所以神的话语完完整整，我们该知道的他都给我们知道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很蒙福，而且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跟经历都再再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多么的 被厚待的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今天你我领受了救恩，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感恩。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，我们感恩。要怎么样珍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呢？我就想讲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啊。有一天那个弟兄啊，在乡间开车的时候，哎呦，爆胎了，爆胎了。这个对姐妹来说是个大事件，对吧？姐妹懂得换汽车轮胎的举手一下。还没有啊。那我们弟兄，我们有很大责任要教他们怎么换呢。不然的话，他真的开到一半汽车爆胎怎么办？是吗？当然有 IACV, 也要等一阵子啊。这弟兄也就不慌不忙走到后面去看他的备胎嘛，没想到备胎没气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电话也没电了，只好到处去敲门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借个电话好不好，我打电话给 IC, 我车出现状况了啊。没想到他那个第一户人家把门打开的时候，一头的猪从房子里面冲了出来。这头猪可特别啊，就有三条腿。然后这弟兄忘记他来的目的，就说，你怎么搞，你这个怎么你家里面有一头猪而且是三条腿的呢？啊，那户人家就说，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这头猪啊可不比一般的猪啊。有一回我们家着火了，半夜了啊，睡着了，还好这一头猪啊喂喂喂喂就吵醒了大家，救了全家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真太神奇了啊。还不止那一次呢。有一回我们在大冬天的时候，我们的儿子啊在湖面上滑冰的时候，不小心冰裂了，儿子就摔到湖里边去啊，太危险了。还好我们的猪看见，赶紧呢就找了一根的绳子，就把我们的儿子给救上来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真的是太宝贝这头猪。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它是三条腿的呢？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怎么这么疑惑啊？如果啊你家里面有那么一头那么宝贝的猪，你舍得那么一下子把它给吃掉吗？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，那个住在乡下嘛，我们买猪肉不是到店铺里面去，我们就到那个农场里边，他每天固定的五点半就有人在杀猪啊，那个闹钟特别响，你知道啊。他们杀猪就用，哎呀，不说也罢，那种猪惨叫的声音啊！你觉得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刚才的故事里边呢，这个人是感恩的人吗？慢慢的吃，我们也许会笑他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差不多是如此吧。透过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都在出卖我们的主的。很多时候主这么爱我们，牺牲一切都是为了救赎我们，甚至用尽各样的方式使我们成长，使我们有信心，包括苦难，包括试炼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屑一顾，我们伤害他的心，但是主从来没有放弃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很感恩。看下一章，再看下一章。世上最懂得感恩的人，就是明白自己不配的人。刚才已经讲了，我们都不配，焦点不是放在我们，是放在他的身上，他已经选择爱我们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所做任何行动都是感恩的行动。所以今天下午在这里，当然以后有机会的我会继续讲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开始，十三节到第五章都是讲怎么样感谢神的恩典啊。但今天没有机会讲，我就讲下一个哈，我们看下一个。如果要珍惜神的救恩的话，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，一个概念。第一，在理智上面要多认识他是谁，对吗？第二，不光只是头脑知道他，更是要在内心情感上面哈，要配合来热爱他，也不光是有头脑的知识，内心的预备也同时要有行动上的一个反应，对吗？这三者配合在一块，是全人的爱，珍惜神的救恩的一个人。 这三角形是很重要的哈。有一些人只有头脑的知识，但是不爱主；有一些人满腔的热忱，可是又没有头脑对上帝的认识，这也不行的啊。有的人满头脑的知识也很爱主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样行，也不行。所以在三方面必须得要协调配合起来。我想请问在座弟兄姊妹，在这三点上面哈，您是比较缺欠的是哪一点？你觉得哪一点你需要加把劲呢？努力的是哪一方面呢？是理智上认识神这一块吗？还是在情感热爱神这一块呢？啊，特别是针对弟兄啊，这一块我们弟兄是比较差一点啊。还有意志上面，你只有知识，只有热忱，但是没有方向，没有行动。请问这是你的问题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今天早下午主的灵怎么跟你说？思考一下。其实教会的林林总总的活动都是要帮助我们这方面能够得以满足，以致我们可以全人的爱主。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我鼓励你到神学院来装备啊，神学院的装备是更加的系统具体的来帮助大家。我们看下一章，再提醒我们自己，不，回到刚才那个，对 Tim Kelly Timothy Kelly 在提醒，宗教呢是我若顺服上帝会爱我接纳我，这不是基督教信仰。圣经的真理，上帝的真理告诉我们，我被爱被接纳，所以我愿意顺服。最后一章来读一读好不好？侍奉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你的帮忙，也不是因为你有很多恩赐才干，也不是因为你信了主有好多年，也不是因为你当做个好基督徒，也不是因为牧师鼓励你要参与的。侍奉是什么呢？而是基于你对上帝的感恩，仅此而已。弟兄姊妹，非常释放性的信息，福音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听福音，天天听福音，天天听说主对你的爱，他说我爱你，我牺牲了一切，孩子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我们祷告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请你想一想，你目前蒙受主的恩典有多大，再想一想你的生命反映这个恩典吗？以恩典相称的生活吗？你今天来教会参与教会的活动侍奉，在社会上在各个地方是为了感谢主而做的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需要在思想上有所转变。你是不是一个常常埋怨上帝的人？你要知道神的爱永远不离不弃的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有时候他可能要借着这一些的试炼来让你信心坚定，那你更要感谢他，坚定相信你必定信心得到坚定，而且你救恩得以更加的肯定。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给你这段安静的时间跟神来沟通，然后我就做一个结束祷告。天父啊，您的无比浩瀚的恩典我们今天体会了，领受了。主，我们尽管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撞撞跌跌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赦免我们主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过一个感恩的人生的生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选择 不光是在头脑上对你有认识，更在情感上有所配合，也更在行动上完全一致的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跟珍惜这个恩典。带领我们主，直到见你的面。谢谢你爱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恩主， Amen。 我们主是何等的爱我们，所以你们加油，继续为主而征战。